是十二月啊，也是呢我们最后的看尼希米记了。因为呢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现在的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他怎么样知道他的祖国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的情况，然后呢他就祷告求神给他可以回去，可以重建这个城墙。然后呢从第二章开始到十二章，我们看见这个工程是怎么样落成的，他们用了52天把整个城墙重建。还有呢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呢就带领犹太人他们一同的再一次恢复这个圣殿敬拜神。所以之后呢这个尼希米他做了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奉献典礼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奉献的典礼，大家非常的开心，他知道他的工程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他就回到这个波斯王那边。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跟波斯王请假的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之后呢就叫着波斯王与他立的约，又回到波斯侍奉了。过了12年呢，他再一次得到波斯王的允许，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探望他的同胞。然而近期的回归，他又再次以色列人又再次的令尼希米伤心失望。因为呢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尼希米以前的教训，他们重蹈覆辙，犯罪得罪神，以至于呢尼希米要再一次的负起领受祭责，指出同胞的错误，务要同胞呢重回正轨侍奉神。如果我们回顾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的生命值得我们很多反思的空间。尼希米并不是一个超凡的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是伟大的属灵领袖，他没有祭司、先知等等的身份。如果我们说今天来说，他原来只是一个平信徒，甚至可以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可是呢英雄莫问出去。纵然他只是一个平信徒小人物，但是呢神也使用他，拣选他，扭转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他愿意的顺服神，回应神的感动，以至于到最后呢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所以呢我们要从他的当中，我们看我们怎么样为神当一个属灵的领袖。当时的尼希米呢他指出了以色列人四个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1到9节，神殿库房不可以给外人使用。然后呢立位人需要重回圣殿服事。第三方面就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工作和买卖。第四方面呢就是严厉的禁止与外族人通婚。我们慢慢的看这些问题，也看尼希米怎么样改正他们的错误。首先呢我们看这个1到9节，神殿的库房不可以给外邦人使用。当尼希米还没有回到波斯王赎籍的时候呢，他按照摩西的律法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与外邦人交往。可是当他离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不断的与外邦人交往，他们的祭司以利亚时更与外邦人多比亚结亲，还有呢把神殿中的一些数据乳香器皿等等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带的楼房让给这个多比亚居住。 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愤怒，他为神大发异怒，把这个多比亚的一切的东西抛出去，并且进行这个洁净圣殿之礼。多比亚是谁呢？刚才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亚门人，过去呢曾经不断的反对这个建造这个城墙，还有呢他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可以说其实多比亚是以色列人的其中之一的仇敌，但是呢现在竟然安逸的住在神殿的园子里面。不单如此，圣殿呢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他们的生活围绕圣殿的一切活动。然而这个多比亚呢得到了祭司以利亚时的批准，可以搬进这个圣殿居住，代表呢以色列人也向外邦人打开这个门户，那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呢自然渗进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的当中，那不知不觉就会影响以色列人的敬拜上帝的生活了。故此呢以色列人尼西米毫不畏惧的把敌人的东西从圣殿里面抛出去，然后呢把这个库房洁净了，把它成为圣洁了之后呢再把神的东西神的器皿书记雨伤等等又搬回这个圣殿的当中。尼西米要公开的处理，为了就是要让这个以色列人知道敌人的计谋，还有呢同时要保护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像这个尼西米一样，我们要认真的对付影响我们生命的敌人，对付我们敌人对付我们或者是对付教会呢，其中之一的方法就是呢把他们的世界的观念一点一点的渗透我们，使我们呢不知不觉的被这些思想影响，甚至呢之后做出一些的行动也觉得是没有所谓的。可是当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以圣洁没有瑕疵的标准来审判我们，那时充满了世界的想法做法还有这个看法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站立得住。仇敌的渗透真是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特别我们以为是同路人的，最后呢也许才知道他也是敌人，所以我们真的要每时每刻警醒防备。相信大家也知道圣经当中其中说了一件严重的罪行，就是同性恋。可是呢今天这个社会呢把这个同性恋呢包装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或者是呢这个是个人自由的选择。有一些教会呢因为高举人的需要，然后呢就放弃了高举上帝的教导。温哥华其中有一间的教会就是呢因为与总会呢他的意见不一致，并且呢坚决的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的祝福，结果呢几乎被开除这个会籍。总会的人呢他们跟这个教会的牧者说，你们的会友不接纳这件事情，你们可以随便的离开，但是呢教堂要留下来，因为教堂是总会的，不是属于你们的。这位牧者呢非常的难过，但是呢也非常有勇气的跟总会划清界限。他提出了几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他说呢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虽然有不少的软弱和败坏的地方，但是呢从来没有试图改变罪的定义，因为呢圣经明确的说这个同性恋是罪来的， 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来的。但是呢，现今的教会有一些的公人认为这不是罪，甚至呢是帮助这个同性恋的人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玷污教会的圣洁。以往有一些教会可能在教义上面有偏差，但总不敢把这个罪的定义改变，或者是总不敢把神已经明确说的啊犯罪的地方说变成是对的地方。但是呢，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教会破坏圣经的吩咐，甚至呢是改变罪的定义。原因当然是离不开，因为啊觉得人的需要，人的自我膨胀，只顾人的感受，又或者是呢因为是害怕得罪人，于是退让。我相信大家之前也听过这个中性厕所这件的事情现在呢有一间的天主教的学校，因为呢曾经有一个家长投诉，就是说我的孩子他是中性的，你们现在没有这个厕所给他，这样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投诉。这个天主教的学校呢，为了要平息这件事情，他就开了一个新的洗手间给这个孩子让他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有第一次的退让，之后呢如果有人再有什么的投诉，也可能有第二次的退让，第三次的退让。最终呢我们就没有神圣的立场，只有世俗的意见。求主帮助我们小心谨慎地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选择，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做出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第二方面呢，尼西米重回耶路撒冷，第二件他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恢复敬拜侍奉。尼西米发觉了他离开了之后呢这帮以色列人呢又慢慢的恢复昔日为奴的生活，那就是与外邦人结交，并且呢没有去圣殿敬拜上帝，还有呢没有奉献给一些神迹的人员。那这帮神迹人员利未人因着以色列人失去了敬虔的心，自然呢他们也失去了奉献。那利未人他们为了生活就需要重回这个田里面工作了，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利未人离开了他们的侍奉岗位，圣殿中只有少数的祭司，那敬拜上帝的仪式没有办法进行，那百姓就更加的不去圣殿敬拜上帝了。还有呢，当百姓不去圣殿敬拜上帝，他们就缺乏提醒，对罪的敏感自然降低，久而久之他们的行为举止呢又慢慢的失去上帝选民的特征，与上帝建立关系也不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破口不会出现在危险或者是困难的处境当中，反而在我们不在意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出现了裂缝。小小的裂缝如果我们不修补呢，慢慢就变成破洞，如果再不处理，这个破洞就变得越来越大了。是的，如果我们对小事不加以注意，忽略了这些小事的话呢，那终有一天这些小事会变成大事。基督徒属灵的破口之一就是因为忙碌而停止聚会。可是希伯来书这个10:25提醒我们，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吧。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这段的经文呢，特别的提到停止聚会是会慢慢的养成习惯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彼此的劝勉，互相的鼓励。有人曾经呢研究基督徒不参加这个教堂的聚会，原来不一定是因为忙碌的，还有其他的原因。然后呢，这个研究归纳了三个可能发生的出现的原因。第一，就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特别是一些刚刚信主的人呢，他们害怕给人家取笑。可能 这种人他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不是基督徒，又或者是呢，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害怕呢被人家知道他现在改了变成基督徒了，那就得到了亲戚朋友的批评或者是讽刺，所以呢他们就恐惧了，不参加教会的聚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他们知道 神是不喜悦的，神会审判他们的，所以他们有一种恐惧面对神的心理，所以也不稳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另外呢，有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些人不稳定的参加教堂的崇拜，就是因为呢看不起别的基督徒。这种人只想找一些跟自己合得来的人一同的参加聚会，把教堂变成为一个教祭的场所。然而我们都知道，他们找来找去也不会找到一间合他心意的教会，因为呢世界上根本不会有完美的教会。我们一般基督徒也是犯错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只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已，所以呢我们不是完美的，他们都到最终也不可以找到好的完美的教会，那慢慢他们便不愿意参加聚会了。还有第三种人呢，他们不稳定的去教堂的崇拜，也可能觉得某一些讲员分享的不好，或者是呢比较沉闷，所以呢他们就不去，或者是呢他们每一周崇拜之前呢到网站看一看今次教会的谁讲到呢，如果觉得那个讲员不太好，那一天呢他便不去了。他们可能觉得每个星期花这么宝贵的时间来教会聚会，一定要有所收获，如果呢讲员讲得不好，那他宁愿留在家休息，或者是呢他宁愿呢找另外的一家可以能够满足他的讲员。可是结果呢就是他们去了很多不同的教堂，所有动听的讲员他也听过了，慢慢呢也失去了这个新鲜感，这也没有讲员可以让能够满足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便带这个失落的心情停止聚会了。我的先生的教会近期呢来了一个从西雅图过来的一个信徒，他每一个星期就是开车过来问他的时候呢，他就是觉得哪边的教会不太好，所以呢每一个星期要开车过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来崇拜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与弟兄姐妹谈话交流，这个是需要的，可是不是最重要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来听讲员的讲道，可是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重要来崇拜呢，是敬拜我们的神，透过我们的诗歌、祷告、听到，我们能够明白神，能够可以与神亲近， 这个才是我们来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骄傲，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属灵的破口，就像我们的身体也会疲倦啊，生病一样啊。如果我们身体要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就需要多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又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还没有还不是怎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的去看医生，不要等到呢我们的身体快要杀倒来的时候呢，从这个小病变成大病的时候，我们才找医生，或者是才做出一些生活的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不要让灵命的破口越来越大，才找方法修补，也许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后悔莫及了。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况有一个警觉心。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尼希米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犯了安息日不可以犯的罪，那就是没有安息。经文非常的详细列出当时的情况，我们再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十五、十六节。那时我尼希米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揣家酒池搬运和捆拖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搬到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粮食的那天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城中，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而且在耶路撒冷贩卖。我们看到他们星期天安息日非常的忙碌，对吗？搬运啊，这个火捆啊，又啊拿一些东西出来贩卖啊等等。可是呢，上帝颁布的十诫中，第四诫就是命令我们要安息的，他提醒我们要谨守这个安息日。让我们又读出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致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神规定了，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人与牲畜都应该有一天享受安息。然而尼希米看到的情况呢，刚刚相反。他看到以色列人仍然在安息日做工赚钱，没有把那一天分别出来休息，所以呢，尼希米要警戒他们。其实以色列人呢是一直干犯安息日的罪，先知亚摩斯、耶利米等等都曾经责备百姓没有谨守这个安息日，犯罪得罪神。事实上，神为人安预备这个安息日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人六日这个劳碌之后呢，其实身体真的有下降的时候，需要好好的休息，才可以再有力量的恢复工作的。所以神定这个安息日是一个体贴的安排，是人看到，是神看到人的需要，并不是呢要多一条的命令要以色列人去谨守。另外呢，守安息日也是表明以色列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 需要分别出来，有一天特别的分别出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他。所以安息日呢，是具有这个极大的宗教和见证的意义，它是让别人晓得神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个尼希米看见以色列人对待安息日跟平常的日子没有分别，不但如此，他们在安息日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可是呢，他们不是为了敬拜，而是呢来到这个繁忙的市集当中买卖货品，为生活奔波。他们与外邦人的生活没有两样，所以呢，这个尼希米一方面责备他们，一方面呢采取果断的行动，不让这个错误继续的发生。他下令在安息日前夕的黄昏关闭城门，那买卖的人呢便不能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做买卖了。当尼希米采取行动的时候呢，情况真的有所改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些敢怒敢言且果断行动的人，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好像我们认识的先知但以理，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异邦生活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需要，个人的需要，而跟到那个时候的王帝妥协，反而他们做出了一些英勇的行为。但以理还是年轻的时候呢，他抱着信心坚定地咀嚼异邦的王帝为他和朋友所预备的食物，他为真理坚守立场，最终呢在王的面前荣耀神。之后呢，他和三个朋友又咀嚼了王的命令，绝不更改他的祷告生活和方式，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最终会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危险的。他们还充满信心地告诉王，就算呢他们的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也不会的跪拜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神是用人手所造的偶像。他们活出神眼中的敬虔人榜样，最终呢影响了整个民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做一个敢言敢做的人，为了就是要高举上帝的名，让神得到最终的荣耀。最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尼希米指出以色列人再次犯下与外邦人通婚的罪。在此之前，就是在10:29-30，以色列人曾经发咒起誓，下定决心呢不嫁娶外邦的子女。想不到尼希米离开一段的日子之后呢，新生的一代他们已经不懂自己的母语犹太话，那就是说父母与外邦人通婚和交往的事情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外邦的文化、语言、习俗等等都影响他们，不但破坏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更因而认识了外邦的宗教和跪拜外邦的偶像。所以呢，尼希米用这个所罗门王失败的经历来提醒他们，要他们的决心在这个婚姻的上面分别为圣，不与外邦人通婚。不但如此，尼希米呢更做出了一些惩罚性的说话和行为，为了要真正的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过犯。他用责备、咒诅、击打、剥下头发等等，表明他对以色列人犯错的愤怒和厌恶。当然呢，这些惩罚的方式是当时所允许的，所以呢，才有这些好像我们觉得是很超爆的 粗暴的一些动作。加上尼西米呢是为神发义怒，目的呢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平息罪恶，使犯罪者悔改归正。所以以色列人也接受尼西米的批评和纠正，他们愿意被尼西米洁净，脱离一切的误会，再一次成为清洁的人，重新归回上帝的怀抱。亲爱的弟兄姐妹，尼西米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他没有退缩，他义正辞严的斥责那时候犯错的人，还有带祭司的孙子，如果犯错他也把他赶出去，以示惩戒。他不偏不倚的处理事情，值得我们效法的。今天很多的家长在管教子女的时候呢，常常过分的迁就子女，纵然有一些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可是呢也没有改正他们，使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只知道呢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只要发脾气啊，父母便会答应所求，他们没有黑白之分，悔改之意。有一次呢，我的弟弟在酒家吃午餐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孩不听话，那这个爸爸就不断的问他你不想吃这个点心，那你想吃什么呢？这个小孩说，我要吃鲍鱼。然后呢这个爸爸说，哎，好了好了。然后呢叫这个服务员过来请你给我一份鲍鱼。可是那个服务员说，我们晚餐才供应这个鲍鱼的。然后这个孩子呢听到之后呢又再一次大吵大闹。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又再说那你除了希望吃鲍鱼，那你想吃什么呢？这个孩子想了一想，然后呢就说，我要吃汉堡包。然后呢这爸爸说，酒家是没有汉堡包的。可是这个孩子还是不听话，大吵大闹。然后呢爸爸为了息事宁人，然后呢就说，好了好了，我现在出去买给你了，怎样。其实呢为人父母是有教导孩子之责任的，也需要成为下一代的榜样，特别是基督徒的家长更应该让孩子看到你们是怎么样侍奉，怎么样敬拜，还有怎么样敬立神，解一切比他们得到的物资和基石更加的重要。有一间基督教的机构，他们举办了正面管教家长工作坊，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题目是帮助家长了解子女，还有呢正面的教育子女的，是值得我们一些家长去参加还有学习。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呢可以聚会之后呢找 Janet 问一问这个工作坊，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好了，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以色列人的过犯成为我们的提醒。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交往和通婚，最终远离神，成为叛逆之子。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也不可以与还没有信主的人断绝来往，可是呢我们可以谨守甘为，我们可以不被他们的世俗的观念影响，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持守的真理与他们分享，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有平衡的生活，我们除了工作或者是照顾 家庭之外呢，也需要有一个安静休息还有敬拜神的时间，好让我们身心灵恢复力量，为主走更远的路程。另外的一方面呢，今天神同样的寻找一些愿意信靠顺服的人，并且一些敢于为真理站立起来的属灵领袖来建立教会和 和信徒的灵敏，我们是否有一个愿意信靠顺服为主做工的心呢？求主为我们帮助我们，亲自向我们每一个说话，让我们每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做主想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从尼西米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反省，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希望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得罪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也实现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信靠顺服的心，人生路程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可是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条是一条神蒙福给我们的道路。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旨意显明，也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走这条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